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16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节目的内容包括香港终审法院近日接连有海外非常任的法官宣布是辞任或者是不续任，引起外界关注香港的法治的情况。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6月8号说，办理国安案件的时候是结果重于过程，并且强调初选案的裁决对外传递正确的法治观念。有法律界的人士相信郑雁雄的言论等同预告港版国安法大案的主要被告会遭到重判。
国安法上面分开三个档次嘛，它有些是三年以下。
英国法官指辞任香港法院因为是政治的案件的判决是站不住脚，而加国的法官亦都宣布不再续任。美国教师在吉林遇袭，中国外交部定调为偶发事件，但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事件引发的后续的效应恐怕是不小的，因为这次袭击可能是中国的战狼外交、排外情绪的外人，对美中两国之间敌意的累积和民间往来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我们有美国透视环节，会讲下移民推动疫情后城市人口复苏带动经济发展的情况。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香港的北京官员谈论香港国安法，认为结果重于过程公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中审法院近日接连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宣布辞任或者不再续任，引起了外界关注香港的法治情况。香港的中联办主任郑雁雄6月8号说，办理国安案件的时候结果重于过程，并且强调初选案的裁决对外传递了正确的法治观念。有法律界人士相信郑雁雄的言论等同预告港版国安法大案的主要被告会全部被重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6月8日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港版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驻港国安公署以及特区国安委已经形成双法双机制，落实重点在法律实效和威慑作用，包括需要确保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得到惩治。现时有接近300人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百几人候审，13人被通缉，反映机制有效保障国安。5月30日的香港初选案裁决当中，14名不认罪被告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连同早前已经认罪的被告，目前共有45人正等候判刑。郑雁雄强调，办理国安案件嗰阵要防止外部势力干预破坏，依法打击各类反中乱港活动，必须严格依法执法司法，体现法律的尊严和实际效果，不能以过程公正替代结果公义，更加不能以悲悯之心替代法律尊严。他形容初选案的裁决获各界普遍肯定，认为向社会传递了正确的法治观念。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说，郑雁雄最新的言论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法治的理解。
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法治呢，讲究三个效果，政治
效果。陈道银话，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讲究三个效果，就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一个案件或者事件的政治、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时候，法律效果就会放在其次，突出政治、社会效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注重的是程序正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政治、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都会非常强调要从重、从快、从严。什么是从重呢？就是以最高尺度来到量刑， 從快就是必要的調查程序會盡量簡單化。陳道銀說，中國和西方對於法治的詮釋並沒有絕對的好壞，但是他以曾被控謀殺前妻其後被判無罪的前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為例，認為中國式法治有一大特點，就是寧枉毋縱。
你像这个美国辛普森杀妻案，社会影响这个是非常大嘛。放在中国的这样一个
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社会影响非常大。如果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之下，肯定会按照杀妻来到处理。但是按照西方程序正义的法律，程序出了瑕疵的话，案件就会被推翻。程序正义或者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好人，但是亦都有极少可能性会放过坏人。而中国的操作手段就是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中国式法治并没有尽到程序正义来到充分对案件每个环节和细节进行非常严谨的调查整理。陈道银说，郑雁雄在初选案快将进入判刑程序之际公开发言，反映中国中央要以法律改造香港。
他作为中联办代表中央嘛，他说的这样的话反映出就是香港今后的司法环境，
郑雁雄作为中联办代表中国中央讲出这样的一番言论，反映香港今后的司法环境会同中国大陆逐步趋向一致，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上会讲求结果正义而不讲究程序正义。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正当程序原则是所有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他谴责郑雁雄罔顾常识，言论荒谬绝伦。
他是不是默认了47人案是没有程序公义呢？第二个，他是不是施压给未来的那个
桑普质疑郑雁雄这样说，是不是即是默认47人案的裁决没有程序公义呢？他是不是向法院法官施压，未来的判刑不要有悲悯之心呢？桑普说，在所有的法治社会，判罪都要具备法律尊严，但是判刑必须通盘兼顾被告的各个方面，包括要施展悲悯之心，例如不是所有杀人犯都会被判死刑。郑雁雄的言论等同47人案在未求情还未判决之前就已经作出干预。桑普说，值得斟酌的是郑雁雄口中的结果正义指的是什么结果，和哪个的正义呢？
是全面管制香港党国的正义，并不是那个人权的正义。
桑普质疑郑雁雄所指的是全面管治香港党国的正义，而并不是人权的正义。所有以人权为依据的违宪审查理由基本上都不被允许，何况第一审法院判处47人案完全罔顾法律。法律要求你去证明以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被法院视为等同任何手段，约定无差别去否决预算案就等于颠覆国家政权。桑普说，法院的判决令人触目惊心，不单止没有程序正义，而且连法律尊严都不顾。部分舆论认为郑雁雄的讲话和香港实行的普通法中的无罪推定相违背。
几十个没有判决有罪应该被无罪推定的人羁押3年多，
桑普说香港当局将几十个未判决有罪应该被无罪推定的人羁押了3年多，嫌疑人根本不可以聘用外地律师，很多辩方律师都很努力地希望在庭审过程中讲出政治议题的重点，但是就一次又一次地被法官制止。国安法案件亦都没有真正的上诉机制，因为有关的上诉都是被国安法法官去判决的。更重要的是香港行之有效的陪审团制度现在都没了，因为当局害怕陪审制度无法控制结果，所以要以国安法指定法官，亦即是可信赖的法官去审所有的国安案件。以前普通法入面行之有效的整套制度，现在完全被推翻了。 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说，目前看来港版国安法大案中的主要被告极有可能被重判。
国安法上面分开三个档次嘛，它有些是三年以下，有些三年到十年，
桑普解释，
有些十年以上。
国安法对判刑是分开三个档次，有些判三年以下，有些判三年到十年，有些就判十年以上。桑普相信支联会案的周幸彤，还有黎智英案、苹果日报案、立场新闻案的首要分子会判得非常重，甚至是判最高刑罚无期徒刑，因为这样判只会产生极大的威吓效果，当局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威吓全香港。香港终审法院多名来自海外的非常任法官近日先后辞任或者是不续任，其中来自英国的岑耀顺6月10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香港法治面临严重危机》的文章，认为香港正慢慢地变成极权社会，在政府有强烈关注的领域，法治都受到严重损害。岑耀顺提到，上月初选案裁决中14名不认罪被告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他认为即使裁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并不一定意味法治已死，上诉庭仍然可能会作出纠正。不过他认为有关决定是一个反映香港司法机构日渐萎靡的征兆。岑耀顺说，2019年的暴力骚乱令人震惊，但是他认为香港的普通法完全足以应对，并且形容香港当局偏执，想以国安法来到镇压和平的政治意义。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能不能够维持法治和司法独立备受关注。日本的港人团体香港民主女神的代表李依东向美国之音说，在他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他说给全世界听，中共已经修编了香港法律系统，是已经属于中共的囊中物。他將法律當成武器，他目的就是將這班他認為的黑暴或革命人士將他逮捕或者將他收監，這件事當他已經達成了目的，他就覺得正義已經彰顯。但西方的認識就是正義將他呈現在法治或者在那個過程裡面，這件事是完全是跟以前我們香港人認識的法治有很大的落差。
香港在主权移交初期缺少在最高法院审案经验的本地法官，考虑到海外法官更加清楚普通法地区的判例参考，有助在裁决的时候给予国际化的观点，因此终审法院法官的组成必须包括一名非常任法官和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中院处理的接近150宗案件入面，只有两宗并没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李依东说，郑雁雄的言论反映北京和港府有信心完全控制香港的法院，不需要海外法官去到维护颜面。他说，往后无论是刑事、民事甚至是商务案件，外界都不能够期望香港法院能够维护司法独立。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英国法官指辞任香港法院是因为政治案判决站不住脚，而另外加拿大一名法官亦宣布不再续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职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顺勋爵上个礼拜宣布辞任，在星期一他首次公开解释原因，指的是因为香港法院审理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他又批评香港的政治气氛压迫法官没办法作出独立的决定。而此外，另一名来自加拿大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亦在星期一宣布因为年长的关系而不再续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岑耀顺勋爵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题目指香港法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提到 香港法院上個月底就民主派初選47人案入面唔認罪嘅16人判決14人被定罪，並分析呢一宗案件。岑耀信話：初選參加者希望借香港基本法條文所指，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嚟迫使香港特首辭職，以爭取普選。但呢一個方案被高等法院視為阻礙政府施政，因此係合謀犯罪，刑期可以高達終身監禁。佢話：呢一個判決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並不一定意味著法治已死，上訴法院可能仍然會糾正判決。真正的問題是，這個決定是香港司法系統日益萎靡的一個症狀。岑耀信說，香港法官受到美國制裁的威脅，他指如果制裁法官的話，這個將會是粗魯的、適得其反的、不公正的。他又說，香港法官大多數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有普通法的自由思想，但他们身处由中国创造的不可能的政治环境入面工作。他提到的问题包括香港国安法和有关煽动法律的条文严重限制了法官的空间，中国人大释法可以推翻法官的决定，香港政府的过度编辑导致民主派媒体关闭和编辑被控煽动，公民团体解散和领袖被捕。岑耀信指，顺从当局的媒体、立场强硬的议员、政府官员和中国政府的喉舌《中国日报》制造了一种压抑的气氛，令到法官无法执行他们传统上是自由捍卫者的角色，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都会被判处重刑，而香港正在慢慢地变成一个极权国家。他说，我留在法庭里面，希望海外法官的存在有助于维持法治，我担心这个不再现实，其他人就不是那么悲观，我希望他们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在47人案判决之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谴责判决，并呼吁拜登政府制裁这些负责政治起诉的法官和检察官。另外一名英国退休法官霍廉斯勋爵上个星期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时候，指出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但是又说继续对香港终审法院和法官独立性有充分信心。英国独立报之前报道，来自英国的非常任法官每次出席审讯会赚取40,000英镑，折合大约51,000美元，更加会接受机票和住宿等等的优待。在2022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政府院长韦贤德勋爵和何之义勋爵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当时岑耀信和霍廉斯未有跟随。此外，来自加拿大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发声明说，因为年满80岁，他在5月24号通知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他的任期在7月29号完结之后不再续任，希望和家人花更多时间。他说，服务香港市民是我的光荣，我继续对香港法官他们的独立性、他们维护法治的决心有信心。到时香港终审法院只会剩下7名非常任法官，包括3名来自英国和4名来自澳洲的法官。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47人案的判决是颠覆了西方法官对三权分立、宪法权利等的理解。
就是现在的判决就等于是说，立法会呢当他要行使这一个即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的时候，而那个的行使权利的行为是政权不喜欢的话呢，他们就可以被找捕，甚至是被判终身监禁。这个完全是违反即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于三权分立、对于议会民主、代议政制的原则的理解。咁我谂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对即系西方嘅海外法官嘅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呢个裁决。咁虽然佢亦都喺文章表示咧，即系上诉庭可能系可以改变呢一个嘅裁决。咁但系佢都点出咗就系香港成个司法制度嘅氛围咧，包括系即系喺中共之下嘅政治环境，同埋喺国安法同埋煽动罪等等嘅法例嘅钳制咧，其实即系法官系好难系去发挥一个捍卫即系公民自由嘅角色。咁而佢亦都睇到咧，佢自己嘅 續留任呢個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咧，如果仍然係相信能夠係去維持香港嘅法治咧，係一個好唔現實嘅諗法嚇。咁、我諗呢一個即係47人案嘅裁決咧，都係一個對岑耀信法官同埋其他海外法官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關鍵嘅轉變，或者係一個契機咧，係辭任香港嘅即係海外非常任法官。
香港政府在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岑耀信，发言人表示极不同意他就香港的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权所发表的个人意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定调四名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在吉林遇刺案是偶发事件，但是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事件引发的后续的效应恐怕不细，因为这次的袭击可能是中国智囊外交派爱情水的外人对美中两国之间的敌意的积累和民间往来，无疑是雪上加霜，或者可以预期美国官方亦应该会强烈反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四名美国教师于吉林市北山公园遭遇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刺伤了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援引当地警方的研判，称这件事件为偶发事件，而且断言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但是政治观察家却认为后续效应恐怕将会持续发酵并冲击美中民间交流。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美中两强基于地缘竞争白热化，不管就军事或政治经贸所衍生的紧张情绪和摩擦都在到意料之中，但如果连最友善最容易维持的民间教育文化交流都突发敌意和暴力意外，代表着两国民间外交恐怕亦都开始进入恶性循环，将会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却步。他分析，很多前赴中国交流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友善，因为他们来自教育界，多属自由派人士，政党倾向亦都偏向支持民主党，并且鍾意中国文化，甚至在中国亦都有裙带关系或者是个人感情的联系。因此即使在美中竞争关系极度紧张时刻，他们仍然愿意前往中国。邱思怡指出，美籍教师遇刺恐怕会引爆美中政治板块上的两大冲突元素。其一，他说由于吉林位处东北内陆，当地民众的平均教育程度较低，他们既有反美情绪或民族主义容易遭到煽动。第二，遭刺的美籍教师来自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政党倾向偏支持共和党，被视为最反共的红州。换言之，双方本来就属较轻易引起冲突火花的潜在族群，而家突然爆发暴力意外，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今天我们讲一下移民的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可以说是种族的大用路。在新冠疫情几年当中，海外的移民一度是大幅度减少了，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人口流失的问题。现在疫情过去了，张平康说这些情况有没有出现了什么改变呢？
好啊，在疫情的期间，来自海外的移民曾经是大幅度减少的。而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近公布的报告就说，2020至2021年的期间，海外移民的数量几乎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但是过去两年它是大幅增加，当中城市地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移民最多的20个都会区仅仅是占美国总人口的 36%。 但是在2021至2023年占移民成长总数的60%。若然不计入这个移民，西雅图、波士顿、迈阿密等11个都会区的人口都是同一时间里面是将会减少的。而報告亦都分析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年發布的全國各個州縣市人口的數據， 发现各个大都会区以及主要的城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疫情期间形成了人口流失正在减缓的甚至是转正，而移民正正是复苏之后的背后的推手。就有学者分析说，认为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它令到是大家都知道要重视每年流入的60万至100万名的合法移民，他们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带来了技能、资本以及家庭的关系，从而振兴了城市以及是郊区。而另外一方面，大城市亦都能够靠国际移民更加国际化以及是全球化，吸引到国内的移民涌入的。
是啦，近呢几年呢嘅新移民呢，佢哋主要系从事乜嘢嘅工作嘅呢？
嗱，我哋根据高盛研究嘅报告就系讲出啦，近年移民最常系投入嘅行业里面系包括有建筑、专业以及系商业，以及系住宿同埋餐饮业嘅服务业。16%嘅移民投入咗建筑行业嘅工作，而最主要担任建筑工、木工以及系电工。美国出生的人是占 6.4%， 大约是17%的移民会在专业以及商业工作，主要是为管理员、警卫以及警官、美化以及是场地管理人员，而本土的美国人是 12%， 而除此之外 12% 的移民会在住宿以及是餐饮服务行业里面工作，而美国出生的人则是有 7%， 最常是从事工作包括有是食物的预备和服务人员、服务生、厨师以及饭店的柜台。而这次的报告并且是指出，近期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墨西哥，而2023年来自上述地区的移民的人数是疫情前的平均值的3倍。而自2020年1月以来，美国多出了近300万的工作人员，但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没有增加到，亦就是说美国就业市场成长大多是得力于移民，特别是在外国出生的劳工。
那移民和本土的美国人相比是不是更具有竞争力呢？
近期的移民大约是有 64% 的人已经是有工作或者是正在是寻找工作，相较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则是 62%。 不过移民失业率高达 6.3%， 美国的工人则是为 3.8%。而在16岁以上的移民当中，男性占的比例是 55%， 同年龄的美国人男性比率是 46%， 而且是超过 39% 的移民是拥有大学的学历，相较于美国人则是为 34%。 不过报告里面亦都是有指出的，在2023年典型的新型移民年收入是大约是39,000元，相较于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则是来到是54,000元。
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呢，往往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意见的。在美国，支持移民的人呢，就认为新移民呢可以大幅地提升美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并未抢走美国人的工作。那随着很多婴儿潮的人口退休，加上是年轻人呢是小生小孩，那移民呢可望成为是让美国劳动力的水平是持续增长的最佳的途径来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乔治艾娃更加说，由于是移民的激增是压抑了工资的上涨，从而是使到美国的经济是比世界其他的经济体是更具竞争力。他说大量的劳动力是跨越边界是涌到美国，加上技术创新和相对温和的能源价格都是相关的因素。他认为大量的跨境移民的到来虽然是造成了美国国内一些政治的问题，同时并不是所有越境的人都会带来正面的经济影响，但是劳动力的大量供应呢是会为美国是带来一个相对好的优势，就是工资并没有上涨，亦都没有出现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所产生的强大的压力。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字，自从2021年以来，大约是有770万的无证移民是越过南部的边境进入美国。而有经济学家亦都说，这些数字足以对美国劳动力产生了有意义的改变。
多谢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